今天讲的题目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第二讲所引用的经文，选自两处。第一处在约翰福音，我们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七章第十七节，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七节，翻到了，我们一同开声来读这一节经文。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七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上帝，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第二处的经文选自罗马书第十二章的头两节经文，第一第二节，请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也一样开声来读这两节经文。罗马书第十二章，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我们读经到这个地方，把时间交给陈牧师来证道。
谢谢大家在祷告中来纪念我，上一次不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身体又软弱，那结果经过一段的时间还不知道是什么事情，那看来好像有没有事又好像有事。那八月的时候要验血啊，要验血要验尿这些，那再寻求一个结果啊。那目前这个前列腺的那个血的指数是相当高，会不会降下连医生也没有把握啊，这是莫名其妙的事，好像上次肝也是一样，它突然间就降了，突然间就正常起来啊，就是这样。但无论如何，上帝有他自己的美意，我们年纪大了什么事情都会出现，所以要珍惜以下的年的好好侍奉主，而不是一生给主用，主用我一生，主用我一生余下来的，每个人差不多一样啊，以前浪费的，啊，求主怜悯。啊，今天我继续跟大家思想，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上次我们有提到，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愿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但我们也知道，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有一些问题存在，因为人受了罪的污染，以上帝为敌，常常是拦阻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所以上帝的旨意因为罪人的缘故，你就发现不是像天上啊行的那么的顺畅，甚至我们这些蒙恩的救的人也因为自我的欠缺，我们常常以自我为中心，不尊主为大，在这样的一种现象，要叫上帝的旨意很明显的显明，那是不容易的事情。而且有的时候呢，我们还要误导别人不了解上帝的心意。但是我们也知道这种情况是暂时的，最终上帝的旨意还是会实现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因为我们所相信的上帝，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如果我们从整本圣经来去探讨上帝的旨意，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见上帝展示他的旨意是一步一步的，是逐步的渐进的方式来呈现的。我们如果读旧约的圣经，在旧约的时代，因为启示还没有完全，人如果要明白上帝的旨意，他可以先去问先见。所谓先见，那就是先知。先知是上帝所用的仆人，先知向上帝祷告，常常呢就有很清楚的指示，很清楚的答复，告诉人说什么是是的，什么是非的，让人从这里明白上帝的旨意。在旧约的时代，我们也看见人可以去问祭司，祭司用乌林用土民两块宝石啊所发出来的光辉，然后就决定这个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在旧约时代，我们甚至可以看见以色列人以摇签、以异梦、以凭据、以兆头等等来去明白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但是来到新约时代，使徒行传一开始第一章就记载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升天以后，这些门徒在耶路撒冷有一次的聚会，包括十一个使徒在内的120个人，他们就用摇签的方式摇出一个人叫做马提亚的，让这个人代替因卖主感到内疚最后吊死的那个犹大的位置。那马提亚就被列在11个使徒的当中，这是摇签摇出来的。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们看见新约就很少很少再出现以往所用过的那一些寻求决定上帝旨意的那些方法。虽然如此，我们还是看见使徒时代上帝引领使徒们是非常明显的，而且上帝很多时候通过圣灵讲话，向使徒讲话。例如我们在使徒行传第10章讲到彼得，他在祷告的时候，他不单看见异象，而且他听到天上有声音说向他讲话。就在那一个时刻，有哥尼流差来的人找他，圣灵又对彼得说，你要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那彼得就顺服。除此，我们还在使徒行传里面看见记载了不少圣灵讲话的事情，在这里我们就不多举例。还有我们也看见很多神迹奇事，这一切都是上帝很明显而是特别明显的旨意在使徒们的侍奉当中显明的。为什么呢？因为使徒们是早期教会以及今天教会那个根基来的啊，教会建立在先知在使徒的根基上，他们有特别的地位，特别的身份，所以上帝有特别的启示，圣灵的话语引导是非常清楚的。那今天我们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使徒们的经历不能够作为我们今天 明白上帝的旨意，上帝引领的标准，因为我们没有使徒的那种地位，那种的身份。除非上帝特别的眷顾我们，在他的主动里面显示他的旨意，但是这种例子我觉得不多，不是每一个信徒都有的。我再说，这是除非上帝主动向我们显示他的作为，但是这种例子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所以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听那些人讲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我们就觉得他有上帝特别的引领。我们要了解人的动机。有很多人说，哇，他必提到上帝那里，上帝跟他亲自讲话，你就要很小心了。他跟上帝讲话了，了不起了，你不听他都不可以，你知道吗？那是很危险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当你怎么样的心态，怎么样的动机来去寻求明白上帝的旨意呢？主要是在约翰福音我们刚才所读的七章十七节那里的教导是，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出于上帝，或是我凭着自己，我们凭着自己说的。所谓立志，就是立定志愿，不是随随便的无所谓的态度。因此当有一个人在那里说上帝的旨意，整天在那里说上帝的旨意，一直告诉你上帝的旨意，叫我这样做，叫我那样做，我个人相信这个人啊，或者个人也觉得这个人讲话不够严谨，很可能是信口开河，随口乱说。我也相信这样的一个人一定不是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诚诚实实的人。一个敬畏上帝诚诚实实的人，我想他绝对不会开口闭口，口口声声都是上帝的旨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个人什么都说是上帝的旨意，很可能是动机不良，他是套用上帝的旨意方便他做事。那对于这样的人，我们要提高警惕防备，以免吃亏的。我觉得做女孩子的，特别在婚姻的事情上，你要非常的小心。曾经有一个男人对一个女子说，那我们两个人都是基督徒，我经过祷告以后，我知道上帝的旨意是要我和你结婚。如果你是当事人，你要怎么办？有人建议说，为什么上帝忘记告诉我要和你结婚呢？这样的回答可能好像很不客气，但是有属灵的原则。因为关系彼此双方面的事，上帝不会只单单对一方面有感动，而忽略另外一方面的感受。你知道当时这个女孩子她怎么回答吗？她这样子回答，她说，是吗？那我也祷告看看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可见这个女孩子她是有点属灵见识的人，她的态度也是很正确。我们总不能够因为别人说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就同意是上帝的旨意，这个是很冒险的事，将来的后果我们自己要负责任的，你知道吗？因此你必须要很认真的自己寻求，你讲是上帝的旨意，我要自己好好寻求是不是上帝的旨意。所以这位女孩子啊，就在那里祷告上帝，很认真的祷告。他祷告来祷告去，总觉得心里很 不平安。每一次祷告之后，心中就好像有一个意念，不要嫁给他，不要嫁给他。啊，每一次祷告都是这样的意念，最后呢，他就提起勇气跟他说，啊，说明他的心意，我不会嫁给你，因为不是上帝的旨意，我清楚知道。这种例子在教会里面哦是不少，你知道吗？所以求主帮助那些单纯的女孩子有属灵的智慧，你要能够善于处理这样的事情。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那里的话语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一个人啊，若遵循上帝的话语，就必知道上帝的旨意。这个人啊，这里所说的啊，所谓立志，一个人立志，若立志遵循上帝的话，所谓立志，然后遵循，然后知道，在这一节圣经里面出现啊，这个是明白上帝旨意不能够少的步骤。当一个人立志要顺服上帝的话，当一个人甘心遵循上帝的话，那个结果是什么呢？那个结果就是明白上帝的旨意，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步骤，他就知道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当一个人不肯立志顺服上帝，又不愿意遵循上帝的话，无论如何他休想明白上帝的旨意。如果这个人还动机不良，想利用上帝的旨意方便他达到他的目的，那肯定上帝的刑罚总有一天会临到他。叫这种人呢，自赐其果，然后落在痛苦当中，这个时候就让他体会这个才是真正的上帝的旨意，你知道吗？保罗讲论上帝的旨意，他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刚才我们所念的，保罗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才能够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啊纯全的喜悦的旨意。因此每一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必须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样你才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那什么叫做活祭？这是全本圣经唯一一处出现活祭这一个词句，没有其他经文讲到活祭。什么意思？当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按照上帝的吩咐，他们献牛羊为祭，他们把牛羊牵到圣殿的祭坛那里，然后在那里把牛羊宰杀，让这个祭物流血，牛羊流血到死，死了然后才献上。那么就告诉我们，作为一个祭物，严格来讲就是死，你要献这个祭，这个牛羊的祭，牛羊一定要死，所以祭就是表示死了。因此以色列人呢，历世历代以来他们献牛羊为祭都是死祭，绝对没有活祭这一回事，因为活着的牛羊是不能够献的，你一定要献的话，一定要把它杀死，然后才能够献。既然杀死的牛羊献在祭坛上，很少，绝对不可能再活过来的。所以历史以来，过去的年的以色列人杀了千千万万的牛羊，全部是死祭， 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讲活祭？死祭怎么会变成活祭呢？其实保罗是在那里讲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道成了肉身的耶稣基督，不单道成肉身成为人，讲句不好听的话语，他成为牲畜，你知道吗？哇，这个是很大的爱，他成为牲畜，成为羔羊为我们献上，那羔如羔羊一样被杀，现在是十字架上，那就变成死祭了，他成为一个死祭。但是按照上帝的计划，按照救赎的计划，他必须从死里复活，所以死祭就变成活祭了，他从死里复活，他是一个活祭。那因此保罗讲的活祭就是讲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献上成为活祭，是因为耶稣基督是活祭，我们也是活祭，我们不是死祭，然后换句话说是跟主配合在一起。因此耶稣基督挂在木头上，他为我们死，这个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是最后一个死祭了。为什么这样讲呢？这是因为历史的主宰，上帝带领整个历史，掌管下整个历史。那个时候，在耶稣定十字架之后、复活之后、升天之后，然后到了主后70年，罗马军队攻打耶路撒冷，焚烧圣殿。从那个时候，犹太人再也没有杀牛羊献祭的事情。为什么没有杀牛羊献祭的事？因为不能够献，因为摩西的吩咐要献祭，一定要把牛羊带到耶路撒冷圣殿的祭坛那里杀，其他地方不能，其他是会堂罢了，不是圣殿，所以就停止了。后来135年，犹太人背叛，罗马人在带兵把他们铲平，然后驱逐所有犹太人离开以色列地，犹太人就成为有民族没有国家的人，漂流到世界各地。而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多次受灾受难，多次落在回教徒的手中。回教徒在建圣殿那个地方建了一个回教堂，直到今天你去耶路撒冷，你看到圣殿那个地方是一个回教堂。差不多2000年，犹太人再也没有杀牛羊献祭的事，因为那一个是回教堂，怎么献？所以有的人讲，主来的时候犹太人要重建圣殿，把回教堂拉下来重建圣殿。我觉得这个我不能接受。为什么呢？因为重建圣殿是不是又来献祭了？会不会又来献祭？为什么重建圣殿哦又来献祭啊？新的圣经冲突了，没有了。再来重建圣殿，那么耶稣就来，你就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了。所以现在不要紧，我们看回教堂被拉下来，你才警醒啊，才好好做基督徒。现在随随便便不要紧，主不会来了。我觉得这个不通，但是上帝的意思是怎么样不知道，但是这个不通。没有圣殿不能献，所以你发现新约来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写的时候，大家基督一个献为祭就成了永远赎罪的 是叫信的人罪的赦免。你注意，不用再以牛羊为罪献祭了，不用了，停止了。最后一个死祭就是耶稣基督献上，然后死祭变成活祭，这个停了。那个真正的上帝救赎的啊，那个计划已经成功了啊，这个实体来了，预表不需要了。所以主耶稣是延续旧约牛羊献祭，成为最后一个死祭，但是他从死里复活就变成一个活祭。因此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蒙主拯救啊，我们将身体应该把身体献上，保罗不是说当作实际啊，是当作活祭。那假设已经死了，现在是活着，以基督，这就是保罗说以基督同死同复活啊的意思，也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那里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意思。我想保罗就要表达这个，他们是复活的主在我们的里面活着，复活的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掌权。从今以后啊，无论是生或死，我们是主的人。无论怎么样，我们在我们的身体上要彰显主的能力，彰显他的伟大，荣耀他的圣名。只有这样的人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让主活在生命当中，让主做主做王的人，上帝的旨意才可能在他身上彰显，我们才可能把上帝的旨意彰显出来，我们才可能明白上帝的旨意。因此一个立志遵循上帝旨意的人啊，同时又是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让复活主掌管的人，他就明白上帝的旨意，这应该不是问题。如果我们没有遵循上帝的旨意的心智，又不肯啊让主在生命当中掌权，不肯献上自己，我们妄想上帝的旨意啊会显明。当你我以自己的利益作为目的，要寻求上帝的旨意啊，其实这种心态也跟拜拜的人的心态没有分别。上帝又怎么会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显露呢？就算上帝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显露，却不是我们所期望所求的，恐怕我们也不要接受。那样一个不顺服上帝的人，上帝要怎么样明确地表达他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看不可能了。那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上次我说广泛来讲，上帝的旨意就是上帝所喜悦、上帝所偏好，也是上帝所期望的事。或者用更简单的话来表达，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就是上帝的心意啊。那问题来了，谁能明白上帝的心意？人可以测量上帝的思想吗？被造的人怎么样能够明白创造的主？有限的人怎么样认识无限的上帝？如果上帝不是啊，他愿意把自己启示出来啊，上帝不愿意把自己启示出来，根本没有人可以认识他是谁。在那种情形之下，你发现就算我们立志也没有用，我们顺服要遵行 也没有用，因为没有启示，上帝不愿意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没有用。那么我们呢，献身委身全心全意投入追求的当中也没有用。但是我们感谢上帝，上帝是乐意把他自己的心意启示告诉我们，所以他主动的让我们知道，让我们认识他自己。他的启示是什么？他的启示就是我们这本圣经，这本圣经让我们知道上帝是创造主，这本圣经让我们知道认识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大功，这本圣经让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人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主的人，有圣灵的引导，有圣灵的光照，有圣灵的帮助，让我们明白圣经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让我们也可以遵行上帝的话语。圣经也，这圣灵也激励我们传福音给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为这个缘故，人如果不读圣经，不明白圣经，根本是无从认识上帝的心意，因为上帝的心意是通过圣经的启示把他的 心意显明出来。然后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便发现圣经没有命令我们为做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你注意我说每一件事去寻求上帝的旨意。圣经只有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节那里提醒我们，保罗说不要做无聊人，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如何。你问保罗你在讲什么？对，好，我不要做无聊人了，好了，我要明白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保罗没有告诉我们呢，保罗没有说第一是什么，第二是什么，这个步骤是什么，他没有讲，讲了好像含含糊糊这样就带过去的，没有下文，没有答案的。为什么是这样？我想保罗的心思里面很清楚，他知道上帝的旨意已经在圣经里面表明了，你们根本不需要到处去寻找，也不需要向人去求问，你们要知道的，要做的，就是明白圣经里面上帝讲什么，明白圣经的原则，那就够了啊。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啊，圣经没有提供我们在寻求上帝的旨意做决定的时候，告诉我们你用什么办法，或是怎样去正视，那只要你按照这样的办法，这样的步骤，就知道是上帝的旨意了。圣经没有讲，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有一些伟大的传道人，长辈有经验的人，根据他们的经验，他们就告诉你，你要寻求上帝的旨意，第一，圣经有明确的指示吗？第二呢，你心灵是不是很平安呢？第三呢，这个环境呢，是不是配合呢？很好，不是不好的，很好，但是不是绝对的，这个当作参考是可以的，绝对不一定哦，因为圣经没有这样子讲，这是伟大的传道人凭自己的经验然后列出来的步骤可参考，不是完全没有用，但是圣经没有列出来，完全没有列出来。我个人相信上帝不是单单这样罢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背景不同，我们的经历很不同，我相信上帝的引领也是很不同的。虽然一本圣经可能你读的时候感受完全是 不同的。但是无论怎样，上帝的旨意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关于道德的、灵性的，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以及我们跟上帝的相交，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看见很详细的记载。坦白说，如果我们肯根据圣经所带出来的这个生活原则来去应付我们的人生问题，我觉得已经够到有余了。我很不明白为什么还是有不少基督徒会问什么是上帝的旨意，而且对于上帝的旨意竟然一无所知，甚至有人觉得上帝的旨意是很难很难明白的。我其实中了啊，很多人过去的经历可以说，那是由于什么？那是由于人的心思意念不正，没有立志要遵循上帝的旨意，也没有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信主吗？信主。礼拜天都到礼拜堂聚会，道理也听了很多，但是行事为人呢，跟没有信主也没有分别，所以一样效法这个世界，照样随着世俗而行。没有信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人，信了也是怎么样的人。世人追求什么我们也追求什么，世人爱什么我们也爱什么，心意僵化而不是更新变化。那这样怎么会懂得查验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上帝的旨意是怎么样会向这些人显明呢？不可能的。那样子我们又回来了，是不是我们读圣经就明白，一定明白上帝的旨意？那又看你怎么样读圣经了，你知道吗？怎么样解释圣经？因为有一些人是常常读圣经，表面上也很爱主、侍奉主，也很殷勤，也很有多属灵的经历。那这些人包括了教会里面的牧师、传道了、长老、执事了、领袖了。但是你发现，当我们呢自以自己为中心，不肯深思明辨，不肯运用圣经的原则、解经的原则，你发现有很多时候也是胡乱的套用圣经的话来讲，这个是上帝的旨意，结果就弄错很多很可笑很可悲的事情。我们也发现呢，原来人无冤冤枉枉的死，就是因为他认为是上帝的旨意，你讲。特别很多人 cancer 的时候，哇，这例子太多了。他就读圣经，读圣经，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这样子说，因为圣经也让人很有把握，结果不是那样子，很可笑又很可悲。曾经有人做见证，他说读圣经很有帮助，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也是病的重的不得了，所以呢，他就要祷告寻求上帝，是不是上帝啊有什么旨意没有，他就要了解我这个病上帝是不是要医治，如果上帝医治什么时候医治。所以他怎么样，他就读圣经咯，啊，翻开圣经读灵修读经。那一次他读圣经，我想他是读到什么圣经，他大概是利未记，也有讲到献祭的事情，很多牛啦、羊啊出现啦，杀牛啦、杀羊啦，特别是杀羊特别多了，所以他读利未记就发现他所读的那几章一直出现羊羊羊，一直是羊，给我献羊啦，羊啊，羊的自由啦，羊的什么，哇，一个羊字一直出现，就在他脑海里面，佛佛佛都是羊，都是羊，哇，他灵机一动，大概大概，我这个病啊，吃羊肉就好了。结果怎么样？他就去吃羊肉， 结果怎么样？真的好了，真的好了。所以他就做见证，哇，他就告诉人，这圣经真的是很好。啊，圣经告诉吃羊肉，这个病就好了。啊，哇，真的好，到处做见证，说他吃羊肉就好了。为什么吃羊肉？因为读圣经，说圣经是很可信、很可靠的。我想他的这个见证就会误导人的，你知道吗？我很难接受这种引用圣经的方法。你读圣经，耶稣基督从来没有用过这种方法，你知道吗？连保罗、使徒们、你先知们。全部引用圣经都没有用过这样的方法嘞，啊！而且这种引用圣经啊，这样子读方读圣经啊，用在自己身上，不客气讲，这个跟占卜有什么不同啊？好像没有什么不同。我觉得这个是引用圣经是很危险的，但是他好了嘞，他好了，你怎么讲啊？有时候上帝怜悯，你知道，不是他对说上帝怜悯，有时候魔鬼做工，魔鬼在跟你捣乱，所以很个人，不能有样学样。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你很怕这种东西，甚至你找不到他个人的东西，你不能学，不能有样学样。澳门有一个牧师，很出名的牧师，他以前还没有做牧师以前是很喜欢打足球，哇，天天打足球，盼望有一天啊，成为代表澳门的队伍出征。后来他听到很受感动，要奉献做传道，啊，糟糕了，人家要做传道，要做足球员还是做传道，他就起了征战，斗得很厉害。他怎么办呢？啊，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叫我做足球员呢，还是叫我做传道啊？他就没有办法，祷告来祷告去，这个一直争。后来想到一个办法，那是50年代在澳门一些地方也没有电嘛，有些地方没得电，煤油灯啊，以前也家里用煤油灯的，晚上很暗，他怎么办？他就想一个办法。晚上暗暗的时候，这个灯不要亮灯，让房间黑黑。他说我现在把一本圣经，一个足球丢到里面去，然后呢我就进去摸，如果摸到足球我就做足球员，如果摸到圣经我就去读神学。结果他进去摸到圣经，他就去读神学，他就后来去做牧师，而且是很好的牧师，很好的牧师。他做这样的见证，这个是他个人，你知道吗？不要学他，你知道吗？很危险的啊！所以有这样的事情，有例外。我讲过了，一个长老去了啊，以前没有信主，他的太太把他。他的爱人把他带到礼拜堂去听到，哇，他本来反对，后来他就软化了，就信主了。信主结果呢，他比他太太更热心，他就建立教会，就做长老。有一天他做见证，他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儿，这个不是绝对的。像我没有信，我太太信。”结果他带领我，现在呢，我建立教会，我更加热心。哇，他在讲台上做见证，然后要推翻信与不信的原则，这个很严重，你知道吗？所以他讲完了下台，那所有的信徒傻掉了，不知道怎么办呢。他是很热心哦，又很会讲道哦。真的是试试我啊！有认识的人就告诉他：“你是上帝的怜悯，不是榜样。” 怜悯跟榜样不同呢？这个是原则了。所以有些是真的很例外啊，你说是就是了啊。所以不能够学那个样子，不然真的大乱。你可能听过这样的例子，讲啊，说有人呢很想知道上帝的旨意，怎么样知道呢？他就拿一本圣经翻开了，手指一指，指到马太福音27:5，出去吊死了。哇，他想这个不可以用在我身上呢，所以他再翻一翻，再一指，路加福音10:37，主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我想这个是捏造的，捏造的故事，捏造的例子。但是呢很有意思的，这个是告诉那些你胡乱寻求上帝旨意的人啊，这个是很大的讽刺，你知道吗？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有一些纠缠不清的纠纷，甚至闹上法庭去解决，很不光彩，也令信主的人很痛心。有那时候两个敌对者啊，在闹事，闹到上法庭，后来有一方觉得啊，算了，我宁愿吃亏，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甚至我可以啊给你钱赔偿，什么损失都好，但是对方就是不要，就是要把你拉上法庭。他是很无奈了，被逼啊，无奈，真的无奈。但是这种上法庭的事也常出现呢。70年代曾经有教会啊，他们为着产业拥有权引发啊诉讼啊，带到法庭。当时的法官是一个基督徒啊，看得不对，真的不对，所以就叫双方来以信徒的身份告诉他们和解，不要闹了啊，没有好见证。好了，法官这样子讲，所以两方面都定静下来。但是一段时间后来呢，某一方就再上，再提出来啊，上法庭，而且还打胜官司，你知道吗？为什么他要再上法庭呢？因为这个教会的领袖们啊，他们在读圣经，读到什么？读到保罗上诉凯撒的事情。哇，这个保罗一生没有打官司的记录嘞。那么我们打官司有什么奇怪的？是吧？我们有理了，这个产业是我们的了，应该争了啊，以理力争，讨回公道。所以他们就根据保罗上诉凯撒来打这场官司，而且打胜。但是他们不知道保罗上诉凯撒跟他们为这产业诉讼基本上是两件不同的事，他们相提并论，而且呢狂妄啊道尔说保罗是这样子做，所以这场官司是因为保罗、引起的、跟保罗很有关系。事实上呢，他们完全违反了保罗的教导，保罗在圣经里面的教导不是这样的。所以保罗讲到打官司在哪里？哥林多前书6章，保罗讲到打官司的事情，当时有弟兄跟弟兄不和，要闹到法庭去了。保罗对两方面怎么样？你读圣经，保罗左右开弓，没有讲情面啊。保罗对乙方说：“ 为什么你不愿意受欺负啊？哇，为什么你要反抗啊？不愿意接受，然后对甲方说，为什么你欺负人？所以两方面不给面子，一个你不愿意接受欺负，一个为什么你欺负人？所以两方面都不对。所以保罗到最后告诉他们什么？你们这样子相争是不对的。你们如果有不同的意见，你们要寻求在教会里面寻求判断，而不是跑到世俗的法院去求判断。你难道不知道吗？我们做信徒的有一天我们要审判世界，要审判天使。你们现在弟兄们弟兄闹事还不能够解决，你将来怎么样审判世界，怎么样审判天使？所以保罗的大言就是弟兄跟弟兄闹事情不能够带到法院去啊，这个不是上帝的旨意。所以那个真产业的还敢说啊，保罗打官司，他们所做的完全违反保罗的心意，而且借用保罗啊，方便他们做事，这个是很可恶的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没有立志啊，寻求上帝的旨意，因为没有遵循上帝的话语，根本就不清楚上帝的旨意。他们是以自我为中心做事，他们没有把自己奉献在上帝的祭坛上啊，心意没有更新，不是一个活祭，他们是死祭啊！根本没有活过来，没有活命，所以所做的都是死的事，死气沉沉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中了圣经的教导，你发现关于遵循上帝的旨意，我觉得首要基督徒不是我们听很多道理，我们读很多属灵的书，我们羡慕做主公啊，然后我们就很了解上帝的旨意，这个都不是主要，很次要啊。其实真的要明白上帝的旨意，主要的必要的，那就是立志遵循上帝的话，顺服上帝的话，回应保罗的劝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样让上帝按照他的旨意来铸造我们，就好像啊，这个陶匠金匠铸造他们所需要的器皿一样。让上帝铸造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真的能够遵循上帝旨意的人，让上帝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当中实践出来，让上帝的旨意通过我们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非常可能的，也是绝对可能的。那是问题就在我们，如果一个人没有好好读圣经，也不是把自己献上而乱讲上帝的旨意，那是得罪上帝啊，胡说八道。求主施恩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